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里面想同你分享一位廖少斌先生他的见证。廖先生是在香港出生的，在1968年就来到温哥华读书，跟着就留下做事了。后来他就发觉他无论做事或者是学习上面都没办法再上一层楼了，唯有想去第二处地方闯一闯。当时他就想去中国大陆，就有这个去中国大陆闯一闯的念头。好了，在1993年底呢，他就去到中国工作，最初就住在上海，当时很不习惯，几乎呢就想立刻回来加拿大，因为居住的环境呢实在差得太远了。当时住的地方很小，比他在温哥华住的那间房的洗手间还小。后来他想想，上帝带领我来到中国，一个咁细嘅挫折，我就受唔住啦咩？咁于是佢就继续咧，系留低喺中国。佢喺中国嘅第一位嘅老板咧，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嘅花花公子。咁呢个人咧，每晚都要廖少斌咧系陪佢去娱乐场所嗰处应酬，一直咧就去到半夜三更。咁第日老板就可以瞓到咧日上三竿啦。但是呢，廖少斌自己一早呢就要上班，所以就搞到他呢是筋疲力竭。老板又很迷信风水，咁少斌想下，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呢就离开了那间公司，转到去汽车经销商中达汽车集团。咁最初呢，公司就派他去成都去创办一个经销处，然后他又去山东等等其他地方。他在中国行遍了大江南北，看到中国的经济起飞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人是着不暖食不饱。很多时候我们说穷人就是家徒四壁，但是他见过有些人是连墙壁都没有的，只是用啲树枝围住，睇到真系令到人好心酸。少斌曾经问过上帝，佢话：神啊，你做咁多中国人，你一定爱佢哋，咁点解呢啲人系生活得咁可怜呢？唔通你睇唔见咩？当时少斌谂，上帝唔系有答案咩？中国人口咁多，好多人需要帮助的，但是上帝啊，你的答案在哪里呢？后来呢，神开了他的心窍，给他明白到这样问呢是不智慧的，反而反过来他应该去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我能够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呢？少斌他的公司呢在2000年就派他去广西南宁创办一个新的经销处。那时候呢，南宁的生活很艰苦，不似得大城市成都是那么舒服。好几次呢他都想放弃不做，但是在祈祷当中，神一直的提醒他，为什么你这么容易放弃呢？你的新店都未曾开门吧。少斌都感谢上帝，是令到他继续坚持下去。现在呢， 丰田汽车在中国有390间的分店，而邵斌所在的那个南宁的公司呢，就排在前十名之内，是金牌店来的。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他看到上帝为他打开了一扇扶贫助学的门。当公司因为他业绩好，给他有花红，他就将那些花红的钱是捐出来，用公司的名义去做善事。所以当地人呢都知道呢，他们的公司是一个有爱心的公司，做很多慈善的工作，这样就乐意呢来到去光顾他们了，帮他们买车。于是呢，他们那个车行的生意呢是遥遥领先的。那在政府方面呢，他们又是一个纳税的大户，是很受尊重的，从来不会说呢逃税的。在2005年，南宁市政府呢就颁了一个的荣誉市民的名衔给邵斌，承认他对当地的社会是有很大的贡献。后来政府又任命他做那一个市的政协委员，那他就有机会请政府多些去帮忙那些弱势社群了。很多人呢认识他，国内有一个的机构是专照顾脑瘫痪的细佬哥的机构，那就叫做安琪之家。那这个机构呢也都派人呢来到去找廖少斌。其他人呢就觉得帮助那些脑瘫的细佬哥，将来他们不能够回馈社会，没有收获，所以根本呢就不值得投资，倒不如呢集中力量去帮那些贫苦的学生，等他们学有所成，将来可以贡献社会。但是邵斌就不是这样想，他想到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的说话，就说这些人生来不幸，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们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所以呢，邵斌是决定呢支持他们，继续的支持，等人知道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讲求利益的。邵斌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上帝给他的恩赐呢是乐助乐捐，很乐意去帮助人，乐意去捐钱。他也都知道他自己是上帝的一个管家，钱虽然看来好像呢是他做工赚的，但是其实那些钱他知道是不属于他，是上帝托他管理，分给有需要的人。所以呢他乐意是捐出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不了解他，他们不明白邵斌是怎样想的。人人都是看钱好像自己的命那么重的嘛，而邵斌工作又那么辛苦，那他赚回来的钱呢真是讲得上是血汗钱来的。那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轻易的大手笔的这捐出去呢？所以有些人呢就说他很笨，而另外有些人呢就估他呢不过是想借助捐钱来到去沽名钓鱼的啫。邵斌他说，因为上帝爱世人，我是基督徒，所以要身体力行，切实的去帮助人。现在呢廖少斌是中达集团的副总裁，是管理国内所有凌志和丰田的公司，而另外一个台湾的同事呢就负责管理宝马和迷你。他们都秉持着圣经的原则，用爱心来去管理，他们从圣经当中去吸取属天的智慧，觉得做企业管理都要上下团结，同心同德。公司就好像一个人，同事就好像呢一个人身上面那些的四肢这样。当一个肢体受苦，大家就一起受苦；当一个肢体得荣耀受赞赏， 大家就分享他的喜乐和光荣，这样同事之间就能够和谐共处，就好像一个球队，不单止不勾心斗角，不彼此排挤，反而是要合作无间，彼此帮助，务求公司的业务是能够蒸蒸日上。萧斌在国内工作，无论做人做事，处处他都很谨慎，留心自己的言行，以免被人家是捉到些把柄，以致羞辱耶稣的名。公司的办公室呢，他都是用透明玻璃，他的行动全部是透明的，同事都可以看得到的。他亦都以身作则，每日上班是早到半个钟头，比其他的同事呢都翻工翻得早，落班呢是比他们更迟离开。南宁市的一本的杂志叫做《榜样》，连续两年选他做呢最具慈善魅力的榜样人物。小斌觉得神的恩典很丰富，过去他虽然捐了不少钱，但是他从来没有缺乏，收入亦都没有减少。他不买股票，只是买些基金。好奇妙，在金融海啸底下，很多人都蚀钱，他的基金就上升。他们分公司的业务呢，在2008年和2009两年都得到公司的金牌奖，是表扬他们在销售业绩、对顾客的态度和售后服务和盈利状况等等都拿到好的成绩，排列是在全国十名之内。前两年公司给他的花红是多到几十万的人民币的，咁小斌就将呢啲钱拎出嚟做慈善嘅工作，一部分分俾员工，所以啲员工好敬重佢，更加倍咧嚟到佢忠心工作。小斌佢知道公司嘅业绩好唔系靠佢一个人，第一呢个系上帝嘅恩典，要上帝赐福佢哋先至会有机会；第二系要员工个个齐心努力合作，先至会有好嘅成绩。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做上司一定要明白事理，不能够自大，不可以将功劳都归给自己，更加不能够自私，将公司给的优厚花红全部都自己代晒。在上的得到好处一定是要跟同事和顾客分享，绝对不能够亏负同事。他们公司的会议室里面挂了一个横匾，上面写的字呢就是廖少斌的爸爸的手笔，内容是来自圣经。横匾这样写：用爱心互相包容，以和平彼此联系。这个就是他给公司全体员工的座右铭。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墙上面呢也都挂上神就是爱这样的字画，他不怕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中国官方对他很好，他们从来不质疑他。有一次有一本杂志就说他是基督徒，就有人为廖少斌很担心了，但是他安慰他们说官方早已经知道我是基督徒了，他从来没有瞒住，凡事是光明磊落，官方亦都从来冇为难过佢。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嘅第日，佢即刻喺公司发起筹款活动。嗰日筹到70,000+人民币，有来自同事，有来自客户。譬如话客户买一架车，佢哋公司就捐1,000蚊。所以呢喺南宁呢，大家对丰田嘅印象都好好。丰田总公司亦都知道他们在慈善方面是做得很出色，所以有一本的丰田杂志还刊登了他坐在办公室的照片，而背后就是那个横额写着神就是爱。小斌很高兴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好了，去到2009年6月26号，小斌同一位市长吃饭，啱啱饮咗一碗汤，饮咗一啖红酒，全身就痛起上嚟，一路飙冷汗， 咁就即刻咧系拨110急救热线。医院离开佢当时所在好近，不过咧救护车转咗好几个弯，先至能够嚟得到。所以咧，邵斌卒之系等咗大概咧50分钟。等到救护车到咧，佢已经痛到咧系冇办法忍受。去到医院，即刻打电话俾公司嘅同事，院方为佢做心电图，但系揾唔到问题喺边度，为佢注射止痛针，亦都冇办法止痛，始终揾唔出原因。后来有一位年轻嘅医生一睇就问佢啦：你有冇钱啊？大陆嘅医院每做一样嘅嘢都要先俾钱嘅，入院登记嘅时候已经开始俾钱。几乎已经给了10,000元人民币了。等到现在再给钱就可以有得做电脑扫描。做完才知道原来是那个主要的动脉的夹层破裂了。即是说那个血管的三层里面有两层已经破裂。如果最后一层都爆埋，邵斌就早已经一命呜呼了。他入院之后呢，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找来一班的基督徒为他祈祷。其中一个呢是在美国来的肖医生。肖医生和国内的医生交流，就即刻打电话咨询西雅图一位心脏的专科医生，然后又和中国当地的主诊医生来沟通。本来呢，肖斌就想飞回来加拿大或者去香港来到去接受手术，但是这位肖医生就觉得留在中国大陆做手术都没问题，于是他就在广西的医科大学接受手术。手术之前呢，在美国来的一些朋友就为他呢来到迫切祈祷。他亦都对呢那位基督徒夫妇的太太陈太说，他说这次呢就算过不到都没问题，上帝如果是这样安排，我亦都没什么遗憾。基督徒的祈祷给邵斌有很大的支持，他的心很平安，觉得自己一定有得救。手术过程果然很顺利，事后他不停的反思，是上帝给他的警告，他的生命可以随时的终结。他要重新看看自己过去所做的动机是不是100%纯洁，是不是一点都不是为自己，不是为钱，是不是100%是为上帝来做。他和那位市长吃饭和上帝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好了，经过这些反思之后，他重新在上帝面前立志，他说以后一定要更多的服侍，要更关怀有需要的群体，譬如好像孤儿院、安琪之家等等。上帝给他留下来是给他有机会重新去调教他的人生步伐，在工作上要开始放缓脚步了，在方向上更加需要考虑将来要做些什么。究竟上帝在他身上要做些什么呢？他希望为上帝做些什么呢？好了，出院之后公司的同事为他开了一个感恩会，他们问他，你过了这一关回来了，今年我们感恩会的主题是什么呢？邵斌就说，只有祝福。感恩会那天他在很多人面前讲见证，其中也有政府官员，他在见证当中公然说，第一要感谢的是天父上帝，第二要感谢是弟兄姊妹的祈祷，公司和很多同事和社会人士的爱心。讲完他就即时是捐出150,000的人民币去给好几个的有需要的团体。好了，出院之后他就去探访一些孤儿院，组织一些人帮他呢去进行捐助工作。他在自己的博客和文章当中反省自己的工作，他又对公司的股东说，我会慢慢退下来，根据目前身体的情况，我不可能兼顾这么多的事务。过去他每个月都是帮公司赚1,000多万，现在他开始想了，是不是我要继续为股东赚钱，抑或放低一切完全为耶稣来到去生活呢？以往我冲得太厉害，现在觉悟了， 希望不要重蹈覆轍。现在他很多的应酬他都不去了，尽量不参加那些不必要的会议，反而多抽些时间安静下来亲近上帝。过去他疲于奔命为人做事，现在他要重新考虑怎样行前面的路。他又想到，假如有一天他在中国死了，银行户口的钱谁去拿呢？想到这样，他就更加坚决要尽力地去帮助有需要的机构。当然要求上帝给他智慧分配，不要被人利用，更加不能够做一些不合上帝心意的事，譬如说沽名钓誉等等。他对于弱势的群体感受是特别深刻，因为他自己出身很贫苦，小高的时候住在荃湾芙蓉山上面那些木屋，每次打风屋顶就会被掀起。那阵时没有钱买水果，就执一些烂水果来吃，先切去那些烂的部分，就吃剩下的好的部分。他家呢是养猪的，他每日要去担45卡仑的水给猪来喝。他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所以对弱势群体是感同身受，知道有些人看病连挂号费都给不起，细佬哥走路连鞋都没得着，更有一些是出世就残疾，被父母丢弃的残孤。对于这些人他有很大的负担，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和社会底层没有学问被人看不起的人做朋友一样。他时常记住八个字，就是心存感恩只有祝福。他知道自己现在年纪不小了，上帝仍然留下他为上帝来继续工作，他心里面是充满感恩。听众朋友，但愿我们在这处都遥祝这位廖少斌先生继续能够为上帝去做更大的事情，帮助那些弱势的社群。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一处，愿神赐福给他，亦都赐福给你。再见。
幻变世代的挑战，有谁人可避免？每一天见过行过，只看目前。上帝爱护总不变，而默默的引牵。无论我遇挫折或高低起跌，有上帝在我身边，能直恩典。我学于主的爱来不缺欠，教我用明亮眼睛轻看目前，永恒最优先来直恩典。我想穿宝血又从得赦免，我无法全部洗清。重罪的渲染，有谁人可避免？每一天眼泪流下一脸茫然，上帝眷有千亿遍，国度从不变迁。无论冷夜雨里或生死一线，有神带我到终点，凭藉恩典，我抗于主的爱来不缺欠。洗清仿佛飞溅，一去不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